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有关系。他说，让中国人评论这个纪念日太让人羞愧和难堪。位于北京的他说，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紧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他和多位同期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即便他们都可以透过 VPN 虚拟私人网络翻墙浏览推特或者是脸书等社群媒体，但他说他们鲜少留言或公开评论敏感议题和时事。他还说，过去这六七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了。少数几位曾坚持深度报道或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却是警察的骚扰或拘捕。这样的寒蝉效应让很多人却步或选择闭嘴。他说，中国新闻圈曾经呼吁出台新闻法来保护新闻记者，但多年来官方不曾做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会让官方难堪。他也说，现在中国新闻圈万籁俱寂的发展反而是官方所乐见的，因为没有了媒体监督，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会被问责。对于现行的中国报刊，他说他也已经多年不曾仔细阅读了，因为他认为那些根本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说，他对中国新闻环境的前景非常悲观，因此他呼吁年轻一辈，特别是对新闻工作仍然怀抱理想的学子，若有机会应该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否则继续留在中国的新闻圈恐怕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而致力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对中国做出相当负面的评价，称其为全世界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近年来发动大外宣来改变其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将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只为一党自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爱国者新闻。
In the case of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siders.
艾伟阳说，就中国而言，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中共政权不仅打压自己人民，过去十年来，新闻和资讯自由更是遭逢严重的倒退。
Regarding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journalism.
艾伟阳表示，中国透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而且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和言论空间来进行言论的渗透，包括不实言论和假信息的传播。他说，这已经对民主国家和其开放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冲击，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对中国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其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要严守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对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做出合理的限制或制裁。继英国于二月初以违反广播规定撤销官媒中国环球电视在英国的播放牌照之后，德国也跟进停播。艾伟阳称，英国和德国的停播决定都是依法有据且具正当性，和中国报复性的禁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不可相提并论。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于四月底所发布的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国家的排行中，中国排行第177名，也就是倒数第四名。虽然名次没有变动，但是艾伟阳说，中国的新闻环境在过去一年史无前例的恶化，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前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超过120名记者入狱，其中多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挺身犯险前往疫区揭露疫情真相的数位公民记者，包括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不是被失踪就是被关押。其中曾在上海执业的前律师张展，去年底 是遭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重判4年刑期。艾伟扬说，中国也对外国籍新闻工作者极度不友善，在过去一年内史无前例的驱逐了总计18位的外国籍新闻记者，包括前 BBC 驻北京的特派沙磊。郑李宪是华裔英国籍人士，于2011年到2020年间担任环球电视派驻泰国曼谷的特约记者，为英语频道供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原来出身 BBC 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的他，曾经满腔热情地想要贡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提升环球电视的品质。他说，最初几年在环球电视的工作氛围还算开放，而且该频道也投入相当多的经费和资源来提升品质，让他一度相信假以时日，环球电视频道的品质会随之进化与成熟。但后几年受限于主事者的政治接受度，他看到了频道进步的空间有限，对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任，而且编辑也开始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公告内容，这让他有了去职的念头。郑李宪说，环球电视给过他许多机会，经常派遣他前往中东多处采访，他也做出许多让他引以为傲的报道。但是过去4年间，他感到编审的言论控制越来越紧缩。随着一带一路政策出台，忽然间这么说吧，东南亚国家的报道动辄就成为敏感议题，有一些议题他说他们根本不想讨论。
There were things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discuss.
例如在报道柬埔寨的时候，他被要求避免提及红色高棉政权，一度引发了他和编辑台的激烈对话。郑李宪说，他看到的最大问题是编辑台开始有意的避谈很多区域发生的大事，例如缅甸境内对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种族屠杀、人权议题、泰国的王室和社会动荡，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国的发展，以及香港议题等。最近两年，他说环球电视身上的紧身衣束得越来越紧。作为华裔身份，郑李宪说他乐见环球电视做出一流水准的国际新闻，提供给中国观众基于事实真相但又吸引人的报道。但渐渐的，他了解到中国官媒要的还是听话不挑战威权的记者。郑李宪对遭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名起诉的环球电视澳洲籍华裔主播陈雷，尤其寄无限的同情。他说，让人相当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如陈雷等华裔人士恣意妄为，剥夺他的许多基本法律权益，仿佛他是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财产。对英国禁播环球电视的决定，郑李宪也表示认同。他说，西方国家本就该对环球电视的报道品质、财务经营结构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标准，如果有任何违法之处，环球电视当然就得接受惩罚。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环球电视的2位新闻联络人，希望取得相关的回应，但截至截稿前未获回应。美国之音也以电邮致函中国传媒大学的12位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希望听取他们对中国新闻环境的看法，但电邮多半被退回，其余则未获回应。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新闻系教授则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分析，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全世界新闻自由所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境内的政权或企业财团，更多是来自国界之外，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地缘政经力量崛起的威权大国。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散播的虚假宣传运动是建立在其大外宣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威权控制媒体的外溢效果。他说，中国以党领政，又以政领媒，现在要求媒体在国内要信党，为共产党服务，而非为公众利益服务。现在透过官媒、党媒以及中国网络三巨头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对外扩张，中国政府得以把内部对媒体的控制延伸到国界之外，不管是透过并购当地媒体，也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策略，还是对当地媒体提供广告费，或者以中国市场为诱因对当地媒体威胁利诱，来找到更多的境外媒体协力者， 以协助中国渗透民主和开放的社会，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黄兆年说，
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进不到中国。
针对这样的不对称发展，黄兆年说，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针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息做合理谨慎的管理。他说，管理的层面有三，包括一，政府跨部会严格审查中资对媒体的投资，除了新闻专业的监管外，国安也是审查的标准之一。第二，对于合法入境的媒体则要求其透明化，例如向乐听大众公开揭露哪些为外国政府或政权代理人的媒体，让选择权回归给大众。第三，对于社群媒体则可以标示或纠举虚假信息的责任。黄兆年说，他非常认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他说，信息不仅是公共财，学界更将其视为协调财，也就是促进协调的产品。他说，因为正确的信息有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沟通和协调，据以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于促进集体行动。但中国不想给公民社会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也不乐见社会出现集体行动，因此除了打压新闻自由之外，也在境内外打压这样的信息协调才。他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黄兆年说，
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跟公共财，现在呢往外扩张，它不只吃掉国内的公共财协调财，它开始吃世界各地的公共财协调财，那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的扩张，所以这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脉络里头威权跟民主的竞争，它会变成说让民主岌岌可危，好，然后让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